生命记28章36节到48节，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，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、石头的神。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，要令人惊骇、笑谈、讥诮。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，收进来的却少。因为被蝗虫吃了，你栽种修理葡萄园，却不得收葡萄，也不得喝葡萄酒，因为被虫子吃了。你全境有橄榄树，却不得其油抹身，因为树上的橄榄不熟自落了。你生儿养女却不算是你的，因为必被掳去。你所有的树木和地里的出产必被蝗虫所吃，在你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，比你高而又高；你必渐渐下降，低而又低。他必借给你，你却不能借给他；他必作首，你必作尾。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，赶上你，直到你灭亡，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。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，这些咒诅必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成为印记奇事，直到永远。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，所以你必在饥饿、干渴、赤露、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。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，直到将你灭绝。阿门。
好，谢谢春霞姐妹。我们今天继续看28章被咒诅这一部分哦。28章是讲到蒙福跟咒诅，然后第一段从1到14节讲到遵行神的话，就蒙神赐福。1到6节是个引言啊，有一个若，然后就必得什么祝福。第7节讲到仇敌会逃跑，第8节讲到神必赐福。9到10节讲到我们可以做神的圣民，然后11到12节讲到我们的土产绰绰有余，最后讲到我们会成为民中的首。那今天呢，从开始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15到68节，我尽量把它简单的字解讲出来啊。第一项讲到，如果我们不听从神的话，我们会渐次贫穷，而且地位会下降，而且被掳到其他国家，在那里侍奉偶像假神，而且会遭受瘟疫、病毒之害，而且会遭受天灾，各种饥荒都会来。被掳到敌国的时候，会受尽各种苦害，最后被神咒诅，直到灭亡啊！这灭亡讲了很多次哦。那今天呢，从36节一直到48节讲这个之前呢，我稍微讲一个圣经的奇妙的地方，就从25节一直到37节那个咒诅哦，它是一种一个交迫配列的形式。首先从25到29节讲到各种咒诅讲出来了，然后从33到37节它倒叙重复讲一遍。比如说25到26节讲到被掳的时候会受到很多的惊骇，然后36到37节就解释国王被掳，你百姓被掳，在各国中被惊骇、笑谈、讥诮。27节讲完之后，35节就补充，28节讲完，34节再补充，29节讲完了，33节就重复一遍。中间插入30到32节，讲到如果百姓失去了神的拯救，对各种灾害的承受的时候，将无人搭救，没有力量能够拯救你啊！这是大概是这样讲啊。那今天从36节开始呢，就讲到如果百姓不听从神的话，不但君王被掳，百姓被掳，到异邦的时候，你会拜他们的偶像假神，这么就说令人惊骇、笑谈、讥诮，这情况很惨哦。 然后38到42节一连串的讲到，不顺服神的话会有什么灾害？一切劳苦都归于徒然。你田间种种子虽多，收获很少，因为被蝗虫吃掉了。你种葡萄园，喝不到葡萄酒，因为被虫子吃了。你种了橄榄树，得不到橄榄油抹身，因为果子不熟而落。生养儿女呢，不算是你的，因为都被掳去了。所有的树木、地里的出产都被各种昆虫吃掉了。43到44节呢，讲到在寄居的异邦里面呢，那些人会渐渐上升，比你高又高，你呢渐渐下降，低而又低。那这几节经文呢，跟前面的12到14节是一个对比啊，就从作首不作尾，居上不居下，变成居下又作尾，从你借给别人，到向别人借贷。从45节开始讲到这一切的咒诅的后果跟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就是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。他讲这些咒诅不但临到你啊，而且会临到你的后裔身上，成为笑谈，成为一个奇怪的事情了，直到永远。然后47到48节再重申这个咒诅的原因和后果。特别讲到说，因为你在富有的时候，你不欢心乐意的侍奉神，所以神让你在饥饿、干渴、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，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，他们会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，直到将你灭尽。所以，听话跟不听话，得到的是祝福跟咒诅。待会我们分组的时候，我们只讨论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，以色列人悖逆神，不听从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神的诫命，就会失去神的保护，失去神的祝福，甚至国破家亡。那这个对我们基督徒跟我们现在的教会有没有什么提醒、什么警惕没有？
好的，谢谢武长老啊，他把这个经文分析得很清楚哈，很多的细节。那这些经文呢，因为我们反复读哈，这个有很多类似的地方，那真的是哈，需要这种仔细的去读才能够体会哈，体会当中的意思啊。那我们最后读到这个武长老提到，就是说我们最后要落实到哈今天的基督徒啊。这些经文跟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关系是什么？哈，这些的经文哈是非常宝贵的机会哈，让我们去体会耶稣基督的救赎。28章1到14节所讲的祝福哈，已经因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借着人的相信哈，把那些的福气，甚至超过那些的福气，永生的福气，一次性的借着我们的相信都得到了。所谓永生的礼物啊，所谓神的儿子的生命，这个罗马书里面特别跟我们讲说，神都把他的儿子都白白的给我们，他还会保留什么不赐给我们呢？你看，你这样一想就清楚了哈。世上最宝贵的是什么？也不是地上的祝福，也不是那些各样的其他的这个所谓的福气哈。最大的祝福就是有神的儿子的生命，对不对？像神的儿子一样去生活，像他的一样去怜悯、去慈悲、去爱人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比这更宝贵的，甚至把圣灵给我们，那是神自己啊，他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哈。那这些的咒诅哈，这里讲的很残酷的咒诅，这不是说神好像特别的严厉哈，神只是把真相告诉我们。万有引力定律，这是不能改变的啊，这是律，对不对？你从门走，你就可以平顺的走出去；你从窗户上走出去，你就会摔下去，你就会摔死的。神把这个真相告诉我们，你要走，你就走门好了哈。 走平路啊，不要这个冒那个险从高处往下跳，一定会摔死的，对不对？你说讲这个话的人，你太严厉了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不说我这个从2楼走下去，我摔不死？你给我讲这样的话，我听起来是不是觉得舒服一点？你看，人得了癌症了，医生看了医生，医生说你得癌症了啊，你这有3个月了，不是说医生怎么这么残酷啊？是因为人一旦得了这个病，造成这个结果是不可避免的。如果换了另外一个医生说，哎，没问题的哈，我给你开一副药，回家涂涂就没有问题了。3个月以后你会死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要这样去看哈，这里讲的这些的经文是律，因为神定的这个律啊，神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我们刚才在小组里面一件事一件去事去对照哈，王被掳走，36节讲发没发生？发生了呀。北国的王、南国的王，最后都被掳走了。去服侍那些木头、石头造的神，有没有发生？有啊。亚述帝国、巴比伦帝国都是拜偶像最严重的地方啊。蝗虫要会来的，有没有发生啊？读约珥书第2章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在那个时候发生的那个蝗虫的灾，真的是就记载在那里啊，像火烧过一样啊。前面的东西都吃尽了，后面的东西也都吃尽了。葡萄树啊，橄榄树啊，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啊！种是种，但是没有收成，这些事情都发生了。神是把这个律、这个真相告诉我们啊，不是他的残忍。在这个同时呢，他告诉人你怎样去选择。吴长老那个问题很令人发人深思哈。这个旧约的时候，你听就得福，不听就受咒诅哈。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怎么应用哈？今天我们不一样了，我们中间隔着十字架了啊！十字架代表什么？所有的咒诅都已经落在十字架上了啊！我们信耶稣基督以后，没有这里讲的任何的咒诅会落在我们的身上啊！只要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哈，他已经为我们承受了一切罪的刑罚，一切的咒诅，所有的福气，这里讲的福气比这里讲的福气还要高的福气，更多的福气，已经在十字架之后。借着我们的相信，我们都得到了，对不对？这已经是过去时了。我们只要是在基督耶稣里面，最好的福气我们已经得到了啊！最可怕的咒诅哈，各样的咒诅都不会落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要住在基督里啊，对不对？不只是一次性的相信，而是持续的住在基督里。他是真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哈。枝子若离开葡萄树，就不能做什么哈，就会枯干，就被切下，就会丢在火里烧尽哈。只要我们住在基督里，就会不断的有基督的生命，不断的经历这些的福气，不断的这个产生果子哈。今天在我们来讲，我们服侍神不再是勉强，不是在一种的恐吓威胁之下啊，你不这样做，你就会受咒诅的哈，已经不是这种心态了，而是我们的机会。神已经把这一切都承担了，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。奉着他的名去结果子，奉耶稣的名向父求什么，父都会赐给我们，这是我们的恩典和机会，要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的哈，甘心情愿的把自己奉献给神，服侍神啊，把我们的时间、金钱、精力哈，为神所使用，这是我们的机会哈，不要再一有时间就想着旅游的事情哈，这个好吃好玩的事情哈，这些都会过去的，你做这些事情有什么永恒的意义呢？最终在永恒当中能够得纪念吗？所以同样坐在一艘永生的大船上啊，你只要信耶稣基督就登船了。这个船负责把我们带进永生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但是在船上的人有不同的经历哈，有些人是欢欢喜喜的、快快乐乐的，经历享受神给我们这么丰富的恩典，看一路的这个风景，即使风浪来了哈，我们可以跟这艘大船一起冲风破浪哈，不断的得胜，不断的这个。让仇敌羞愧，但有些人呢，整天就躲在那个小房间里面，也不敢出来，一出来怕得病毒，啊，怕被感染，啊，怕得不得了，哎，一直在担心，啊，风浪一来说，说这船会不会翻呢？我这个船到底去哪里呀？虽然最后也进入永生，但是羞羞愧愧的啊，非常的贫乏哈，将来在神的面前火一烧，什么也没有留下。仅仅得救而已啊！ 有的这些的机会，有的这些时间，神给我们这么丰富的资源都浪费掉了哈，最后没有一点可以带进永恒，这是很可悲的一种的基督徒的活法哈，是可以得救啊，但是仅仅得救啊，所以今天我们再读这些经文哈，一方面我们 appreciate 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哈。这些咒诅不是讲给我们的哈，我们在基督里面，这已经在落在十字架上了哈，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。今天我们应该坦然无惧的，应该快快乐乐的，还应该是主动的欢喜的。这就像第几节呀？47节那里哈，要欢欣乐意的去侍奉耶和华，不要错过这些恩典和机会。
今天的这个世界这边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其实也就像圣经上跟那个所描述的一样，很多的疾病啊，或者灾祸连连。那这个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，就是说，我们真的是，因为我们常常人只有会在困难的时候会依靠主，可是常常就忘记了。就在富足的时候，47节这边讲到，当你富有的时候，不欢欣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。我说富足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忘记了神，然后呢，我们甚至呢，我们还会跟随着世界的潮流，迷失在这个当中，就忘了神。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戒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在这个世上，我们真的是要分别出来，而且要来见证神。不是，就这样子的，贪爱这个世界，然后反而没有一个很好的见证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很多的事情，就像这边神一直不断的在警告以色列人，就是要他们要遵循神的话。那像就像旧约的时候，亚当夏娃一样，在那个伊甸园里头，可是那神有跟他们警，有告诉他，不要去吃那分别善恶的果子，可是他们呢，却就跟从了听了撒旦的话，然后就这样子的违逆了神，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提醒。那在教会里头呢，也让我们想到，在启示录的教会一样，像是有些教会呢，就是不冷不热，被神就是这样子温水一样吐出来。那像色美拿教会呢，就是忠心至死，然后。菲拉铁菲呢，是在困境中依然忍受试炼，等待神的来临。那我们教会也是一样，就是在真的是有时候那个富足，也让我们看到，在加州有一个 Crystal 教会是非常的富裕的，可是今天那个教会却是已经是衰败。教会的富足是要在灵里头的，是在生命上的富裕。而不是在那个外表的那个表象、建筑上的富裕，这样子这个教会也才能够在这个世上为神做光做盐，拯救更多的灵魂，神的生命来丰富。
我们处那个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会紧紧的抓住神，不住的祷告。但是在富足中间的时候，我就想到，就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心念，说是怎么通通都是我在做，哎呦，如果有这种心念的时候，求神赶快赦免哦，因为已经有抱怨出来，说怎么通通都我在做的时候，有这种思想出来，就会很容易造成了那个跟同工之间的那种摩擦哦，因为你在抱怨你怎么没做，然后都是我在做的时候，冲突就会产生哦。所以在处富足的时候怎么样要心甘情愿的？如果真的这件事情落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去做了，不要去讲说怎么又是我哈。所以在这一个这个是不对的思想出来的时候。我们应该思想的是，神给我们这个机会，我们要心甘情愿的去做。然后一做的时候，你心甘情愿，你的同工也开心了哈。然后如果不心甘情愿，你的同工也跟着你一样，就说哦，你在觉得我做不够还是什么，造成的混乱哈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应用里面，我们看到有时候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会长长的祷告，然后一瞬的时候就忘形了，然后就会造成这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就出现了。
我们有几点，我先一点的说，不够的话，不好的话，还没
补充一下，第一个呢，郭弟兄分享特别好，他讲他这一生，他昨晚他读经文，他没睡着，我听蛮感动的。他说他做梦，做很多梦，他就经文这说出了他这一生的经历。他年轻的时候也是，就拼命工作嘛，攒的钱呢，先够自己，然后成家了以后又拼命工作，就永远还就不管怎么劳苦，都是在贫穷中。后来从香港啊，以后到这边又开餐馆呀，养房子呀，养家呀，还是赚的钱再多都是没有剩余的。后来呢，他女儿跟朋友在家里聚会，他们查经，他开始不知道。后来他们在一起吃饭呀，唱歌呀，几个月后他就参加了团契，他感觉到过去那个就是过去的劳苦啊，就没有这种真正的那种喜乐。有一天呢，查到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的话里边，就说他就想这一生呀，要寻求，要加入主，寻求主，要加入他们活动。后来呢，他餐馆慢慢就开始参加这个团契活动。后来餐馆关闭，他又找工作，也是挺艰难的。年龄大了，人又不要，后来拿救济又很少，最后呢，因祸得福嘛，他又得到一个学校的一份工作。说他是这一切嘛都是神的安排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如果当初不在神的话，不听神的话的，他还在贫穷中，也没那么安稳。神给他现在退休了，还有份安稳的工作，让他享受平乐、平安、喜乐。所以他是觉得在这里边学习侍奉神，就是如何侍奉神，不断的追求，蛮感恩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周弟兄讲到这个，我们真的是一切都是神的安排，都是神的赐福。他过去这个教会就分裂，就是不以神的话为依据，都是因人的这个事情啊、话语，最后导致的不好的结果。所以就是我们要一起，就是童阿姨她分享的，童阿姨讲的是，我们要经常一起坐在一起祷告，跟着神的话语走。第三点，华梅讲了一段，讲得非常非常好。一会儿华梅来补充一下，我把这先说完。就他就讲到这新约里面和旧约里边的这个区别，旧约写在石板上，新约写在新板上。我们还是要按律法来走的，不能说我们光是因信，就可以了。第四点，梅传道讲到以西结书第八章神说的一段话，告诉我们敬拜偶像。就离开了神，我们是神的殿。若我们的身体里边存着各种偶像，神自然的就不会与我们同在。现在很多基督徒没有这种敏感性，就是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开始发生。比如说像罗德，比如说我们现在一步与世界妥协，一步一步的远离神，是一步一步的越慢慢的远离神了。离开神以后呢，自己也脱不了枷锁和重担，这些都是很可怜、很可悲的事情。也是因为我们现在人比较看重人说的话，看重人所行的事，而没有看重神的话。第五点呢，是我们讲到，温弟兄讲到传福音啊，确实是个大使命，但是呢，我们传福音的同时，或者传福音之前，我们先要顺服神。每一个人如果都做自己想要做的事，那是教会就失去了功效。包括周弟兄要补充，我们这些基督徒，如果我行我素的，没有真正悔改，不去读经，也不去教会，只是受洗啊什么走个形式。温弟兄也讲说，什么是相信？魔鬼也信神啊，所以我们要嘴上信。不光是嘴里说信，我们还要从行为上做出来。如果做不出来，那跟魔鬼没有什么差异的。最后是李艳讲的一点，就是神这个书上一直强调，书上所写的遵守诫命是为了荣耀耶和华。我们要从里向外，表面只是做给别人看的，或者是别人只看到我们的表面，但是我们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们要从心里边，由心而外的来敬畏神，这样神是会看得见的。谢谢，华梅，把您那一段再补充一下。
我就是说呢，旧约的律法应该是分成两种，一种是礼仪上的，比方说献祭怎么献啊，节期怎么守啊，这是外在看得见的。另外还有一部分是属于道德上，是暗中的。我记得牧师有一次在27章吧，讲到那边很多的
咒诅啊，然后讲到做了什么事就要受咒诅，然后特别讲到这一些诫命的特征，就是都是暗中的，这些都是道德上的。那到了新约啊，新约说我们的诫命是神是直接刻在我们心板上的。那刻在我们心板上的是哪一类的诫命？应该就是后面那一类，是暗中的。大概没有人天生就知道这个节要怎么守啊，献祭怎么信啊，怎么献啊，所以这一类的律法已经没有在我们心板上了。但是道德上的诫命，我觉得神是直接就写在我们心板上的。所以有真的信耶稣的人，应该是可以感受到写在他心板上的这些诫命的。就是听过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做的见证，就说信了耶稣以后，这个良心就变得特别敏锐了。因为他开始甚至到神写在他心板上的诫命了，所以并不是说到了新约就没有诫命了。你可能你没感受到啊，你没感受到的话，那可能就是还没有真信吧。你真信的话，应该是可以感受到这些诫命的。然后另外就是讲到咒诅啊，可能我们现在没有咒诅了，可能现在取代的是管教。我们受到的这些，你不要再说是咒诅了，但是是管教啊。
其实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从38到42节啊，特别讲到，我们一旦不顺服神的话的时候，失去了神的祝福，你一切的劳苦都是徒然的，甚至在神面前根本都不被纪念。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啊，神的话永远不会变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仍然有效。很多基督徒做见证说：“哎，为什么信了主以后，你做一些事情，就感觉到神在指引你，神在祝福你，跟信主以前好像不一样了。”这个很奇妙的事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把你的心给了神。你认他为主，他就要负你一生的责任。只要你顺服神，听从他的话，就像米迦书这样讲的，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呢，好公义，存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。那神不祝福你都没有办法，为什么？这是他的应许啊。所以我们有智慧的人读了圣经，要相信神的话是信实的。28章把那个祝福跟咒诅分得很清楚啊。但是你看，祝福的话只有14节，咒诅的话从15节一直到68节，一大堆啊，就是神的提醒。其实神的恩典大过神的责备、神的处罚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小组说在出埃及记，你行好的话，存到千代；你作恶，只有3、4代。那只是一个比喻啊，讲到神的恩典大于神的责备也好啊，咒诅也好，这很奇妙的事情啊。但是神在这边讲得很清楚，如果不听神的话，你各方各面的咒诅就来了。目的是要提醒以色列人，千万不要忘记，耶和华是他们的神。结果呢，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，没有把那7族灭尽，而且拜他们的偶像，成为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致命伤。后来王国被掳到亚述巴比伦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亡国2000多年了。如果不是神的怜悯，他们怎么可能在1948年5月能够复国？但是很可悲的是，到现在以色列人还不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。这个救恩一直要到末世的时候，他们才恍然觉悟。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他们才说：“哇，这个就是弥赛亚。”但是神的恩典还是够用，因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，他还是要救他们。所以圣经是很奇妙的一本书啊，我们从里面学到很多真理，学到神的真理，学到神的怜悯， 也学到了神的公义，有罪的他必审判。所以读经像一面镜子，我们看了，看到自己的本相，立马回头，罪不在大在小，在于我们肯不肯悔改。
感谢我们天上的父，今天再一次通过您的话语来提醒我们，主啊，有些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正在这样的渐远世俗，与世界脱节。主啊，今天您的话就唤醒我们，叫我们再一次重生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抓紧你的话来行我们的生活，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准则。主啊，就求你的祝福这个平台，送到弟兄姐妹。让我们的心中的意念、口中的言语都蒙你悦纳，让我们的行为能够使你得到荣耀，让我们的心能够紧紧的跟随你。祷告奉主名求，Amen。
阿
阿
门，
门。
阿门。